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昨天晚上啊，我接孩子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沉重感。
为什么？
我那个老二他在车上面就一言不发，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嗯，
平常见到他就会呱呱呱讲啊，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哎，所以昨天吃完晚饭我才有时间去问他，我说今天还好吗？他说，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件非常悲伤的事情。
是什么悲伤的事情？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
他还真的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
嗯，用那个词，
对，
悲伤
来跟我开头。
嗯，
我赶紧停下所有的工作，
嗯，
来听他说什么。
嗯，
结果他告诉我，昨天他们全班同学知道了，他们班上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同班了一年多的一个同学，他的母亲突然间病逝了。
哦，
昨天早上他们一大早，校长就到他们班上跟他们班公布了这个消息。
嗯，
那个女孩呢已经有两天没有来上学了。
嗯
嗯，大家以为她是生病了。
嗯，
但是校长告诉他们是因为她的母亲因为癌症突然间过世了。
哦，
然后全班的小朋友都沉默了。
嗯，
然后我的老二跟我说，所有的女孩子全都流泪了，就抱在一起哭开始。
我想对于八岁十岁的孩子来讲哈，亲人的过世可能是你这次是你的孩子他第一次比较近距离的感受到。
对的确是，你说对了，是他第一回就是跟他朝夕相处的好朋友的母亲过世了。
嗯，
因为他的妈妈我都见过。
嗯，
其实我已经感觉到他身体不太好。
嗯，
因为每次会看到他戴一个假发，因为他癌症已经有三年了。
嗯，
所以他一直在跟癌症斗争。但是虽然他整个人很憔悴，但他很积极的参与孩子的活动。
嗯，
所以我也常常会见到他。
嗯，
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间癌症复发过世。嗯，我也很惊讶。
嗯，
所以昨天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忽然间就语塞了，我就抱抱他，然后我眼眶湿润，但我不知道怎么来安慰这个十岁的孩子。
嗯，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老师看到这么多同学开始为这个女孩子哭，
嗯，
那你们做了什么呢？
嗯，
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小学，
嗯，
他们常常早上起来会有早祷的时间。嗯，那老师一看到这个情况就停下来，用了差不多一堂课四十多分钟的时间。
嗯，
开始跟孩子们讲人为什么会有身体疾病到死亡。
嗯，
然后孩子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恢复平静，以后呢老师就引导他们说，我们有什么可以为这个女孩子现在就祷告的呢？
嗯，
他们就有七八个小孩子就举手了。
嗯，
他们就按顺序一个一个来把他们心里话讲出来，跟天父说出来。
嗯，
怎么帮助这个女孩度过这段很难过的时候。
嗯，
他们有些孩子就一边哭一边开始跟天上的阿爸父说话。嗯，我就问我的儿子，我说那你有没有替这个女孩子祷告呢？他说我心里有。
嗯，
我当时就想，嗯，他心里头的情感可能对于男孩子来说很难抒发，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哈。
对，
嗯，
可是他的悲伤却一直持续到见到我到晚上。
嗯
所以我们也一起说到了关于死亡。
嗯，
其实我也是很害怕这个话题。
嗯，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的孩子来谈论这个，然后我就想到说，那孩子我们也一起来为这个女孩子祷告吧。
嗯
嗯，虽然他也知道有一天会见到妈妈。
嗯，
但是当他这一刻失去天天能够抱妈妈的机会的时候，他肯定特别难过。嗯，
还是很悲伤的。
对，所以我们也一起为他祷告，然后一起感恩。因为我就特别的感谢神让我跟我的孩子还有朝夕相处的每一个时刻要珍惜。所以今天我开车的时候也一直心里头在反思。
嗯，
因为我想到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跟孩子有机会相处好像是想当然的。
对，
忽然间昨天听到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忽然有一种特别紧张，就觉得嗯，我其实应该珍惜每一秒，
是跟他们相处的日子，
不应该这么想当然的觉得我的日子就是应该这样的。
我们人就是会得病哈，
嗯，
就是会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身体疾病的原因。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有另外的一种疾病，就是在情绪和心理上的，
嗯，对，
他们有很多人，他们这个情绪的问题到了一种严重的程度呢，他们就会想自己放弃这个生命。
会，
所以每年现在因为抑郁症自己选择死亡的这个比例啊，
嗯，
就是在增高哈，
对，
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压力啊等等，所以使人这个情绪上会有这个问题。那我昨天呢，我就就是最近我们家在装修房子哈，
嗯，
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去了我们这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石头工厂
啊，
去看那个石头，因为家里边那个厨房需要一块石头做台面哈，
嗯，
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选择一块石头。那这个石头厂里边80%的石头呢是天然的石头，
嗯，
就是每一块石头它是不一样的，
嗯，
那当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呢，我见到它有的那种石头的尺寸就像我们一面墙那么大哈，
嗯，
我还是被震撼了。
嗯，
我之前去看的都是一个个的样品，
嗯，
小的那个尺寸的，当你真的看到扑面而来的一整块的那种天然的石头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还是会被它的那个美所震撼。
嗯，难以想象。
对，我就当时跟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说这块石头啊，我说美的都想把它穿在身上。
嗯，
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美带给你的那种震撼力哈，嗯。然后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很累了，然后我就比较早的休息。当我休息之前，我就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话。
嗯，
就是神在跟我说，他说你要答应我，要好好的在这个地上生活。
嗯，
等到你日子满足的时候，
嗯，
我会来接你走。
嗯。
其实可能只有我自己，我想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句话对我意味着什么。
嗯，
因为在我不认识神之前，
嗯，
我是一个可能情绪上会很容易会产生
负面情绪的
一个人，嗯，所以积极的面对我的生活，积极的在地上生活，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我需要去学习的，
嗯，
一个方向。那所以这次当我在不断的在这个装修房子去看材料去看各种各样的这种事物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被上帝提醒，
嗯，
你看看我创造的这个世界有多么美，
是，
你看我创造的石头都有这么美，
嗯，
你看我创造的每一种色彩都那么美，
嗯，
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在地上享受，
嗯，
我所创造的美，
嗯，
不要再自己去想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种负面的不好的那种想法，而是要等到我让你在这个地上日子满足的时候，
嗯，
我来带你，
嗯，
去回到哪个地方。所以我昨天其实心中很感动，
嗯，
我突然觉得上帝对我们真是用心良苦，
对，
就是他用对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让你对你的生命产生一种热爱的感觉，
对，嗯，
就像刚才你说你的那个儿子他同学的妈妈哈，
嗯，
他这几年来虽然他身患癌症，
嗯，
但是他却特别积极的去参与他孩子的每一项活动哈。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是知道生命的最终的那个终结点是不在自己手里的，
对，
但是他是非常非常珍惜他在地上跟他孩子相聚的那个每一刻，
对于他来说一定是的，
嗯，
因为他也是在神的手里，
嗯，
虽然我们人的肉体会有一天归回泥土，
对，
但我们人里边的灵魂会有永远的生命，
嗯，
这一份盼望也是在那个小女孩心里的，
对，
虽然我知道她现在难过，
嗯，
但是神给她这种永远的盼望，
嗯，
在她里面这个种子会让她好一些，
嗯，
他会很快从这个黑影中走过来的。我也盼望有机会再见到他，回到他们班上，很开心的享受神给他在地上的日子。
是，
你的那四个字“日子满足”，
对，
也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的心意。
对，
珍惜我们当下的日子。
嗯，
但如果是我们知道神有永远的美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
对，
那样我们可能生命会完全不一样的。
嗯，听牧原讲了这么多哈，这是我们今天的新说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就要还继续我们的就听婆婆妈妈。
好，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婆婆手记。
哥哥，安息吧。那一年十一月，知道哥哥得了癌症。十二月，我曾到香港探望他。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二十四号，接到他的消息，说他的病况严重。侄儿马上买了飞机票，第二天要赶回香港。我心中百感交集，情不自禁，于是提笔写了一封信，冒着风雪深夜送到侄儿那儿，让他带回去。信中我这么说的：哥哥，接到香港来的消息，知道你病况严重，心里面真是难过，但是知道你没有疼痛，不需要吃止痛药，我又不禁为你感谢神。记得在香港临别之前，你打了个电话给我，清楚地告诉我，请教会为你祷告。第一，如果天父行神迹医治，那就十分感激他。第二，如果天父不要行神迹，求他缩短受苦的时日，早些接回天家。第三，求神保守，一路都有好的见证。我就是这么一直祷告的。我的主日学班、嘉年团契、妇女团契也是这样为你祷告。神实在是听了，感谢他。哥哥，你要先我们回去了，许多人必会不说这些话，但是我坚持要对你说，因为将要移民的人必定非常想知道彼邦的事物。快将移民到天家，为什么不许谈论那边的事呢？虽然我不曾踏足那边，但圣经有确实的描写，那是一个光明快乐的地方，没有流泪、病痛、死亡、战争，也没有撒旦的攻击引诱。到了那边，一切的问题、疑惑都豁然明朗。到了那边，吸了地上的劳苦，享受生前工作的果效。在那边并非孤单一人，有祖母、爸爸、阴伯、阴伯母、大哥，还有许多主内朋友。天父和主耶稣也来迎接，因为圣经明说，他看圣民的死极为宝贵。死亡的通道也不是漆黑恐怖的，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诗篇里的话，主也亲自说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是的，他同在，他接我们一同走过。哥哥，你可以坦然回天家了，因为三位儿女、媳妇、女婿都热心侍奉神，孙子孙女都走在神喜悦的路上。 你信主之后的生活侍奉，弟兄姊妹们都接纳欣赏，嫂嫂贤惠与你同心，更是我们目睹亲羡的。你留给我的回忆没法尽数，儿时你带给我们许多新奇的事物玩意儿，少年时你的幽默乐观都给我极大的影响和提示。你大学毕业荣获金钥匙的喜讯传来，我多么以你为荣，好像我们一家族的人都光彩了。成家之后你给我们一家的劝勉辅导，每一次回香港你给我们的鼓励提点，那都是我们敏感于心的。我希望你能够读我这封信，接受我们的感谢。不久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移民天家，我们在那边再相聚了。敬爱你的萱妹，1月25日。1月26日中午，收到香港来的消息，哥哥安放天家了。侄儿来不及见他爸爸最后一面，我的信哥哥也读不到了。我心中难过但却平安，因为侄女儿传真这么说，在离世前几个星期，爸爸每天都要读荒漠甘泉，多次的祷告，生活充满了感恩，常常留意到神的恩典，说神对我真好，我需要什么他就供应。最后一天他知道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多次说好平安呢，我要去乐园了。离世前四个钟头仍然在家里的安乐椅上吃燕窝，然后他气喘送到养和医院，妈妈和我陪伴床边，她安然去世。有人问，这样仓促地离开世界，好像上帝无能，我们怎么向还没有信主的亲戚交代呢？既然儿孙们都热心爱上帝，上帝应该保佑他医治他，那才是美好的见证。我不懂得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事。我们教会有一家人，母亲和儿女都已经信主了，父亲因为进了道教不肯去听道。有一次他病重住进医院，牧师天天去探望他，道教的师父师兄也天天去探望他。后来他接受了主，除去家中的偶像，教会知道了都雀跃万分，恳切地为他的病得医治来祷告。可是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我们更恳切地祷告说，主啊，这位弟兄万不能死啊，你会被道教看扁的。主啊，这是加密山上是真伪啊，你一定要医好他。哎，这是多么荒谬狂妄的祷告啊，我们在指挥神呢。有一天他请我们到医院去，围在床边有他的家人 还有师父师兄。他说，我知道要离世了，感谢耶稣，他洗干净我的罪，我可以清清洁洁地见上帝。太太，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留下两栋房子给你，你可以丰衣足食地过日子。孩子们，我已经给了你们最好的教育，你们也都成了家，有好的职业。我这一生尝试一马当先，从中国到香港，我一个人先去，然后再接你们。从香港到新加坡，也是我一个人先来，以后再接你们。这一次我去天家，我还是一马当先。我非常安慰，你们不必难过，我们在天家相会吧。他死了，但是神没有失败，也没有被看扁。师父师兄心悦诚服，他们看到了一个美丽的见证。哥哥，安息吧，你已经做了美好的见证。
这段时间的麦婆婆呢，好像也是可能
比较伤感、哦、
对，我觉得她老人家可能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那段时期吧，可能会勾起很多的那些的回忆在当中。
对对对
哈，
对对对，上一期呢她是讲到这个
女儿的
离开，
对呀、
啊啊、那个是我们都是经历过、嗯、哈。那其实这一期呢她讲到她的哥哥离开世界哈，其实兄妹之间你看她的描述你就知道他们兄妹的感情是很深的啊、嗯、那不过呢就是在伤感的当中呢，嗯，当我在读他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哈、嗯啊，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哈、啊嗯，就是说，本来人生里面生离死别哈、啊，这个也是必然会有的嘛，这个是人生的过程啊。那但是呢，即使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必然的过程了啊，嗯、有生就有死啊、但是呢，当我们面临这个所谓死别的时候呢。总是很难受的哈、嗯、都是非常的难过，心里面有很深的伤痛哈。但是呢在这么深的伤痛里面呢，你就从这个麦婆婆她的这个她心底的话哈、嗯、在她在分享的时候呢、嗯、你就觉得说她不是完全的就是说那个悲伤呢悲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没有希望啦、嗯、然后就是、嗯、一个劲儿的就是悲到底啊、嗯、然后就是就昏天地暗，她在这个就是那个感觉就是说在这个乌云哈、啊、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很阴霾的时候，这个乌云的这个边上啊就牵着镶着一圈的这个金边哈、啊嗯、就是有那种感觉、嗯、为什么呢，就是说基督徒当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单单从这个就是目前的我们现在人生的这种感受里面来这样子的感受、嗯、而是说我们是知道生老病死它的原因，而且呢在这个后头呢是有盼望的哈、嗯、是有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哈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在里面的时候呢、嗯、当我们再来面临这些伤感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
是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哈，我又在想，我说我之前的没信主的时候，当然那会儿也年轻哈、嗯、也、
嗯、你现在还年轻
但是更年轻
是
那个时候呢，但是我已经经历过就是自己的亲人两个亲人的离世、嗯、哈、嗯嗯、一个是我很亲的一个叔叔还有一个堂姐、嗯、哈、嗯、那么他们都是跟我关系很好的至亲，回想我当时面对就是他们去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嗯嗯、我就觉得那个难过真的是
很彻底的那种的难过，
嗯，
就是说彻头彻尾的难过，
嗯，
然后就觉得我们是永别了，
是，
就是再也看不到的那种的，
嗯，
那种的感受哈，
嗯嗯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当我回头，就是我现在再来看这个死亡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希望哈，也有一个祷告的心，我说是求神呢，真的保守他们的灵魂，
嗯嗯，
让我们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相见，
嗯，嗯，
就是会有一种的期盼在当中，
嗯嗯嗯，
那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哈，但是我就是从我自己个人看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说是主，他们有他们的优秀的地方，有他们优点的地方，
嗯嗯，
当然他们是罪人，可是呢我真的是求神能够保守他们的灵魂，
嗯，
能够就是说在最后的那个日子里面，让我们就是因为我也有回天家那一刻的时候，让我们还有这个重逢的这个机会哈，
嗯，
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嗯，
他们没有机会去接受这个，
做出这个
抉择，做出抉择，
嗯，
但是我就是说是我说这个神有这个主权，他可以去安排，去接纳或者去预备这样子的事情，
嗯，其实上帝呢是非常公平的哈，
嗯，
当然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一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他们最后灵魂的结局如何，但是从感情的角度我们是希望哈，
对对对，
希望他们都能够有那种得到有永生的哈这样子的机会，
嗯，
但是不论如何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信耶稣就有永生哈，
嗯，
所以呢我们更是希望呢，就是说今天还活着的人呢，我们真的是盼望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特别是我们所爱我们至亲的这些人，
嗯，
希望他们都能够信主哈，那就是我们就100%的把握知道我们一定会跟他们
对
在永恒里面我们会重逢，
嗯，
哈，那所以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的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嗯，
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的当中我们不断的去介绍，就是说上帝确实是爱我们，
嗯，
他确实已经把这个永生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呢，我们一定就可以有这个这个重逢，
嗯，
或者永远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哈，
嗯，
那至于我们这个像刚才哈，刚才这个见证里面哈，
嗯，
他就讲到说，他们信主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没有恐惧的，
嗯，
你看哈，他们就是说，哎呀，我一马当先，我先去哈，到时候我们在那边就一定会见面哈，你想想看，这个是真的是在人生里面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就是说你甚至在死亡面前你都可以一种乐观的一种喜乐的心态去面对，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且呢这样的恩典是永生救恩呢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也真的很盼望我们的听友们啊，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真的赶快把握机会啊，
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您可以好好的抓紧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啊，
嗯，
来认识耶稣。
地上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